接着为您播出打开戏箱说故事。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
打开戏箱子，看见台上的精彩一刻。戏箱子里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戏曲专家王安琪、罗世龙和您一起打开戏箱说故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 IC 之音打开戏箱说故事节目，我是罗世龙，
我是王安琪。
本节目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8点首播，星期天下午1点重播。您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找到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常常给我们鼓励，写电子小纸条给我们，让我们继续为您服务，把节目做得更好更精致，跟我们一起打开老戏箱说说新故事。那今天我们呢节目里头来了好几位来宾哦，那请我们来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一心戏剧团的执行长孙富瑞。
富瑞老师好。
你好。
为国先引军山，先用狗先草，换掉我和家母亲，为国辛劳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心戏剧团的孙诗佩。
诗佩老师好。
诗勇呢？
诗勇因为受伤了。
1624的时候，诗勇因为他的脚在排练演出过程中受了伤，所以骨头脚骨裂了。
哇，
他本来还努力撑着今天一定要来上节目，可是麻药退了之后，他说今天痛得更厉害，所以他赶紧火速的传给我们所有的人说，可不可以今天让他告个假，让他好好的在家里面休养。
是一定要
好好休养。好可怜哦，这个作为演员真的是这太敬业了。
对，
骨裂都没有马上送医。
是因为他算是在台南排练演出的过程里面受了伤的嘛，可是因为已经演出在即了，1624演出在即了，所以没有办法说得到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医疗，而且又加上说马上就要总彩排跟演出，所以只能做一个紧急的治疗。那其实整个制作团队跟导演团队呢，其实对他也很照顾，马上就为了他改变一个造型，就变成荷兰人，就是要拿一个拐杖上台，让他改变一个表演的形式，让他在舞台上也能够比较轻松自在的去做表演。
然后他拿了拐杖，可能他这个演员都是一上台演戏，所有的痛都不痛了。
对，
可是一结束，哦，完了，对
对，
谢幕之后他就开始痛了，走路上下阶梯就有困难，所以我们就必须姐妹要搀扶着，给力，这样互相给力搀扶着下台。
心疼的是我们观众啊，
是啊。不过我觉得一心哦，真的是很可爱，整个是一个大家庭哦，从老团长开始，然后你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可是这一家人好像特别的亲，有没有什么内斗？
没有，其实从爸爸带领我们这样子东奔西跑，然后这样子庙会野台文化场这样子，其实很少说有什么内斗的，也没有说为了角色吃味，其实很少，其实大家都会为了一部作品，然后一心去想把它完成，让它怎么样呈现得更好给观众。
所以难怪一心的每一部戏都越来越好看。
是，好，谢谢。
那我们紧接着要演出的叫做，哎，怎么念？用台语怎么念？
台语可以念作“胸宽腰连”。
胸宽腰连，
对，
是相看俨然。为什么要念？我念不出来。
腰
连，
为什么是？本来你们拿到就会念吗？
没有。有特别去请教台语文的老师，那他本来给我们的第一版的是说胸宽腰连，如果说以纯粹只有俨然的话，是这样的发音，可是因为他现在在前面还有一个仄声字，所以他需要一个变音，所以才会变成闽南语变成是胸宽腰连。
这个俨字就是一个人字旁右边一个严格的严，这个相看俨然是一心戏剧团即将要在5月11、12这两天要推出的一个新的一个制作，俨然是什么意思啊？
宛然如真、
哦、
就是好像真的 是好像见过好像真的一样，这个四个字是汤显祖的牡丹亭里面的曲文。而我们知道这个原来这个故事跟汤显祖没有关系，这个故事是张曼娟老师的小说俨然记。哎，怎么会？哎，我觉得一心很厉害耶，常常就会选择一些有名的小说、有名的文学作品来把它改成歌仔戏。那这次怎么会想到找到《俨然记》？是谁先想到的点子，傅瑞吗？嗯，
其实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跟曼娟老师开始合作，
是
从《芙蓉歌》还有《青丝剑》，那甚至是那个国际书展的《虞姬别霸王》，然后有三部，对，然后再来呢，我们就在想说，其实曼娟老师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部的作品，曼娟老师有一天就跟我们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找我合作了？
哇、wow ！
我们以为是老师嫌弃我们或者要抛弃我们。其实老师他的意思是说，他希望他觉得说，一心可以跟更多不同的我们讲说在各领域的一些精英们，能够跟他们的作品再做一个结合，而不要只局限在只有曼娟老师。可是呢，刚好卡到我们今年。台湾戏曲艺术节的这个主题叫做非常爱，
对、
哦、对，
中间各有一个点，
对，
非一点长一点爱、嗯、
对。然后呢，其实我们刚开始在想说，那其实我们一心以来我们哪出戏没有符合这个主题？
对，
我们的千年爱到这种死去活来的母子恋，更是可怕的非常爱，
断断袖，
对
对，从断袖
每一部戏都是非常爱嘛。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忽然提起了曼娟老师的《俨然记》这一个小说。那他这个小说其实带给我本人一个蛮大的一个冲击感，因为我在老师的这个小说里面有跟我的几个梦境有做了一个结合，从我的梦境里面然后再去探讨到老师的这个小说《俨然记》，所以那时候我们才打算说要做这个作品，要把它呈现在舞台上。
你的什么梦？
大家都很好奇，对不对？
对，因为开了这个话题就让人非常想知道。
好，那就请大家听我娓娓道来。我是一个很爱做梦的，然后呢，我几乎没有一次没有一次的睡觉是不会做梦的。我是那种没有办法完全入睡的那一种的，所以睡眠品质很不好，然后就会常常梦东梦西的胡思乱想这样子。然后就在某一天呢，我就梦到自己走进了一个塔里面，类似像安琪老师之前提供给我们那个叫什么雷峰塔里面，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进到一个塔里面，然后哎，隐隐约约朦朦胧胧之中看到有一个光头的和尚背对着我，然后呢我就想说，哎，那我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我就试着去叫他，就没想到他一转身的时候，赫然是我的脸庞在那个和尚的那个形象在里面，然后我就这样子瞬间就醒过来了。然后这个梦呢一直在我的心里面脑海里面呢一直挥之不去，这个是其中之一。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会做这出戏的另外一个启发点呢，是我有一次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要去到松赞林寺，然后呢那个山路哇弯弯曲曲，真的好难走，结果就在那九弯十八拐之后呢，忽然间豁然开朗，然后我看到一个阳光照射在那个松赞林寺一个藏传佛教的寺庙里面，那个场景我觉得好像在我的梦中，我好像梦到过好几回，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就是在那个车子一转弯的那个瞬间呢，看到松赞林寺，然后我的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好强烈的既视感，然后也因为这种既视感再加上我的那个梦呢，诶，就发现跟曼娟老师的《俨然记》这部小说呢似乎可以做了一个结合，
相看俨然，
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曼娟老师也有跟我们讲说，其实做这出戏呢因为看过这部小说的读者很多，而且大家对这个作品的印象都非常非常的深刻，那如果你要把它搬上荧幕的话，搬上舞台的话，做得好是应该，做不好 那可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嗯、对不 对,
对，
可是那在我的心里面想到，哎，那老师写的这个故事其实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嗯、
那既然可以跟我之前似曾相识这样的一个梦境也好，或者是一个亲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好，能够做一个哎，好像有一种特殊的一个接触让他能够启发、嗯、是不是代表说这个故事是一个机缘要让他呈现在舞台上了、
嗯、
所以我才说我们想做这一个故事的题材、
哦、
所以是跟自己的经验有一个连结的，
是、
哦、那然后把这个故事交给雪君，
雪君、
哦、那雪君又做了梦了是不是你们的
其实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我们当初在要送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行政团队讨论不到一个礼拜、
嗯、
然后那时候都想不出说要做什么，好不容易觉得说要做这个题材了、
嗯、
一个礼拜要把企划案送出去、嗯、可是一个礼拜那时候要想说哎，怎么样找到一个编剧能够写一个故事大纲符合这样的故事、嗯嗯、应该没有任何的编剧愿意接这种活的、
那个、
对，而且这个非常非常的烧脑、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行政团队说啊，不然下策就我自己只好硬着头皮先硬上了这样子、嗯、哎，结果没有想到安琪老师的高徒雪君、
嗯、
他竟然对这个题材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嗯、
雪君一个礼拜之内就把整个故事大纲，他从应该是说从曼娟老师的这个俨然记呢、
嗯、
他不是做一个改编、
嗯、
而是从他的做一个发想、
嗯、
然后呢从他的发想里面去衍生出他的前世今生两段故事、
嗯、哦，是，
那也唯有才女这个雪君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嗯、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跟雪君的第三次的一个合作了、
嗯、是，
那雪君之前啊、像我们的千年、
嗯
啊、或者是当时月有泪更获得的那个传艺金曲奖、
嗯、是最佳剧本奖，
那这一次相看俨然呢，我自己在看完雪君的剧本之后其实很有感觉、嗯、
对，我觉得很期待，因为雪君跟这个题材非常非常这个似曾相识，就是他常常也是对一个前世今生的事情、嗯、他会陷进去，
是，
所以你们都是这样会做梦，所以你们的梦都有感应，然后都跟曼娟老师的互相结合在一起，然后就由施佩施勇来把这个戏呈现出来。你也会做梦吗？
会啊，
我 也是
是，
等一下休息一下再给我们谈谈您做了什么梦。
对，好好，哇，你们一家都会做梦，
做梦完梦以后会写笔记吗？不然不是会忘记吗？
很容易忘记，
对啊，因为 写下来哈、哦。现在收听的是 IC 之音打开戏箱说故事节目，今天邀请到艺兴戏剧团的孙夫人老师还有、孙诗佩来到我们节目中。刚才我们在谈梦境哦，这个梦境非常的多，而且哎，有时候其实我们做完梦以后就很容易会忘掉，对不对？
是，
所以我很好奇啊，所以夫人老师您是做完梦以后就写下来吗？还有诗佩您也会写下来吗？做了什么梦啊？
我没有写下来、
嗯、
可是有几个梦是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的、
哦、
对，那有大部分的都是醒来就忘了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忘了就忘了就无所谓、
嗯、
可是有一个梦让我很记忆深刻的是，不是只有出现一次，好几次，好几年来就是有时候会出现、嗯、然后那个影像就是说我在一个很日式的一个屋子里，我就坐在那个好像就是木板上，然后看着外面的风景，那个风景就是完全就是那个日式的那种庭院的那个风景、嗯、那我就在那边吹风，然后就觉得很舒服，就是它其实我的梦都是片段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记着我身上的衣服很重，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么重，我就觉得我很沉重，然后行动很困难，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行动这么的缓慢，后来我低下头的时候，我看到我脚上穿着是很高很高的木屐，
嗯，
就这样子然后就醒了，然后我后来想说 为什么会有人穿这么高的木屐？那我印象中所有的木屐就是这样矮矮小小的。那有一次就是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日本的那个艺伎，他们花魁啊那个出来表演走街的时候是要穿这么高的那个木屐，我就突然恍然大悟说，哎，那个不是我穿过的吗？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奇妙的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我对于那个榻榻米，我很喜欢闻它的味道，然后当我躺在那个榻榻米上面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放松，可是我一直以来我都不晓得为什么，对，我都没有跟人家讲，所以我有时候遇到了碰到了那个榻榻米，我会手去用手去触摸它，然后完了之后然后就当作没事这样子，可是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说，哎，我居然我的梦中我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我在想说，哎，或许我某一次是日本人吧，
哦，有可能。对，因为有人说梦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折射，也有听过另外一种讲法，有人说梦其实才是唯一的真实，哦，听过这种说法，也就是说其实像刚才谈到这个梦境，其实都有一点点相看俨然的味道，似曾相识，对不对？
是，
所以才有这次的改编。可是我们印象中就是曼娟老师的这个小说其实谈到蛮多爱情的部分，那这次的这个制作里头也有这个层面吗？
当然，因为要符合这个非常爱的主题嘛。
哦，对。
那其实
可是刚才的梦境都没有提到爱啊。
对
对
对。可是曼娟老师在她的原著里面，就是这个《俨然记》的小说里面，她其实是一个现代剧团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主角在总彩排的时候，忽然她看到观众席有一个和尚。似曾相识，然后呢再看着他总彩排，可是当他总彩排完之后呢，他想要去找那一个和尚，他就不晓得说为什么对这个和尚有一个充满了想再见他一面这样的一个冲动在。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才有曼娟老师这个《俨然记》这个小说的一个诞生，包含了在后面之后要去寻寻觅觅，可是最后知道说这个和尚也因为来看了那个总彩排之后，他自己也闭关了，闭关了两年，然后双方彼此都放下了。那我们就是从这个故事呢做一个发想，然后呢把他两个的前世今生呢，在这一次的故事借由雪君的一个想象，把这个故事给完善出来。那我们提到的一个叫做上古时期的一个天人状态的，那时候两个天人很悠游的划着舟啊，然后在天河里面漫步，然后就不经意的这样一个碰撞之后呢，两个人竟然有了情愫的产生，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天人是不应该动情的，天人动情就开始会有天人五衰的，所以就开始有一个轮回。那他们轮回了好几世之后呢，最轰轰烈烈的在第二世的时候，在明朝明朝就一个叫做吴媚跟郭子林这两个人的角色，他们也是在一个寺庙的一个偶遇之后，本来都对未来的终身没有说那么对爱情的那么的一个憧憬，可是就是因为在寺庙的一面之缘之后呢，两个人没有办法离开对方，那也才能有那种最后生要同生死要同死，那也在牵扯到说哦，后来这边现代的这一世。所以我们其实把这一出戏呢定位不是在歌仔戏的一个传统戏里面，而是一个歌仔戏的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呈现，所以观众当你进到剧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现代剧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陈设，当然也有天人跟明代这个两个朝代，那天人跟明代呢这两个朝代呢是由施永跟施佩来诠释这两世的一个，
这两世都是他们俩
对
这一对，
对，是。但是呢在现代的这个部分呢，现代剧场这个部分我有特别邀请到大田跟吕明瑶，然后来共襄盛举，所以相信这出戏看起来会非常精彩的，
就是又有歌仔戏的这个演员，然后又有现代剧的演员，
是。而且在曼娟老师的原著里面，两个主角其实都完全没有碰在一起，可是他留给读者对于爱跟情的想象其实是非常非常浓烈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这出戏里面我们想要去表达的。
哇，这种题材雪君一定能够掌握的非常好，这就是他平常每天在想的事情。
雪君有没有讲过说他觉得他自己前世是什么，是跟什么有关呢、啊？
他一定有这样想，可是他是什么有关的我忘记了。
哦，是是
他随时就会想这样的事情。
哦，是是是，
所以真的就是牡丹亭那句嘛，是哪处曾相见，相看俨然，真的就是这样。然后麦娟老师的俨然记，然后取这个相看俨然。那么现代剧场那部分就完全没有唱嘛，所以那么前面这个天人跟明代的这两部分都是唱歌仔戏吗？对，有没有音乐的区分？
应该是说在传统的这两世里面，上古跟这个明代里面，我们是比较用传统戏曲的曲牌下去做一个呈现的，但是在现代剧的这一块里面呢，是用比较音乐剧的形式。
哦，有音乐剧。哦，
有音乐剧还是有，
特别邀请那个柯志豪老师。
哦，
所以我们的边疆有两位，
对，
一个是跟我们长期合作的，也是千年的陈孟亮老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柯志豪。
柯志豪，
然后也藉由他们两个，其实我们大家就有一个共识说，虽然它是一个讲前世今生，然后包含到现代的故事，但是我们不希望音乐是分割切割开来的，我们希望它在整出戏里面
相看俨然。
对，
音乐也是。
对，就是它有一个主音乐主轴是可以贯穿古今的。
对，
那么舞台跟服装，是舞台是陈慧，服装是
谢建国老师。
谢建国，
谢建国。对，
陈慧的舞台这好几部都非常非常漂亮。那么这样的一个三生三世，哎，他会打造出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啊？
这次很特别的是，陈慧老师他为了相看俨然这一出戏，他设计了一个很像
盆栽，
盆栽，对，
明代的盆栽，
盆栽常常会看到的，然后那样的一个很立体的一个画面。那个舞台的设计很特别，它可以时而分开来，时而旋转，然后在不同的一个角度，让演员可以在里头自由的穿梭，或是上上下下。
哦，上上下下。
对，所以看起来那个画面就很像清明上河图里面的人都活起来了。哦，动起来的感觉。所以就是好像看起来会觉得很像 3D 有没有，或是 4D 的那种画面，整个这样子。那因为舞台很大嘛，那人就很小。哦，对，就还蛮有趣的。所以导演在无论是天人界，或者是在明代，或者到现代，
有没有介绍导演是哪一位？
导演是徐衍宁导演。对，
特别请徐衍宁第一次来导歌仔戏。
是的，
对啊。
哎，老师，这个其实不完全是歌仔戏，
对，不完全，
不完全，
对
对
对
对。
不好意思，刚刚打断你，你说导演怎么样？对，
导演就说，因为那个图都已经出来了。场次图啊，然后导演会有希望的画面是什么呈现，所以演员都会一场一场在排练的时候呢，我们就试着让自己进入到那个图里面，然后感觉想象说，哎，这里应该是会有个阶梯，那如何让我们自己本身跟这个景融合在一起，而不会觉得布景是布景，然后演员是演员，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哦，我觉得这个陈慧这一次这个设计，舞台设计呢，我自己蛮喜欢的，因为我们是讲三生三世的这样的一个前世轮回嘛。那它虽然是一个类似像盆栽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造型，可是呢，在不同世里面，你似乎好像可以，它因为它是一个镂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似乎可以看到你的前世，借由我们的舞台的设计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个空间，然后去透过这个时间去看到你的前世，朦朦胧胧中，你就可以好像你在做梦的感觉。
所以排练的过程中，真的有感觉前世在里面看到相看这样子吗？
就是因为排练的场上什么都没有嘛，就是空荡荡的，所以呢，演员刚开始都一脸像三条线这样，这是哦，我现在有看到他吗？哦，有。然后就是借由导演会告诉我们，然后就是这一场是什么感觉，所以你站在这边应该是什么感觉，然后所以演员就试着哦， 融入到那个角色里头、嗯、然后在那个场景里面如何去做变化，然后去移动。所以我们常常在场上演员都会问导演说，导演我可以走到这里吗、这里是什么、或者是这里有什么，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蛮好奇的，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就是常常演出不同的一个戏剧作品，也许或多或少都会在某个角色里头感觉到或是看到属于自己的某一个部分，可能属于前世或是今生的一些东西在里头，对不 对,
对, 对，这也是每一位的演燃剂。
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跟听众朋友们来谈这出戏。
我是国光剧团丑角演员陈清河，您现在收听的是《打开戏箱说故事》。
今天我们谈到相看俨然，一心戏剧团即将要推出的这个制作，那因为这个剧本其实是赵雪君写的剧本、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像刚才老师讲的，雪君其实他的文字有个魔力，
对，
他会把很多东西给召唤出来。就我还蛮好奇说，所以说诗佩第一次读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就是当时读到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到这个本的时候呢，是去参加1624在高雄的记者会，那结束之后呢就搭高铁要回台北，那我们行政很可爱，就马上呢拿出相看俨然的剧本给我说，佩姐，这是执行制作说要我交给你。
然后我是在高铁上，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我1624都还没演，一定要逼这么紧吗？说逼死谁呀、
他的前世是干嘛的？
然后后来想说，好吧好吧，反正在高铁上也没事做，那我就看吧。然后就看着看着就整本看完了、看完了就突然我的心就揪起来了、然后我的膏肓就痛了、我想说这太奇妙了吧，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尤其读到那个后面，就是天人一直到明代那个后面那个吴媚跟郭子林的那两个人的对话当中，我整个人真的就是觉得，哦，我的心就是荡到一个谷底，然后真的是膏肓很痛。那这件事我也没有跟任何人提，就是我当我开始痛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要看了，我就盖起来了。然后后来是回到台北之后，我们就过了大概一个礼拜，然后相看俨然开始开排了。那开排的时候呢，那大概有5天的时间，结果在排练场上，我就开始看到施勇说，我的膏肓好痛哦，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按一下，或是谁有带膏药这样子。然后我心里就想说，这也太悬了吧，怎么他痛的点跟我痛的点是一样的。然后我想说，不会吧，他跟我也一样已经入戏了吗？然后我们心里想说啊，太快了太快了，还没缓一缓缓一缓这样子。
雪君的剧本有这种魔力，真的是这个魔力，他把人的潜意识好像把你前几世的一种记忆都给勾出来耶。
对，好像身体里的那个 DNA 啊，那个细胞就会被燃起了，然后被点燃了，你就很恐怖。我觉得这太恐怖了，
他一定是九哥那个时代的女巫穿越这个3000年。对，
他的前世就是
对，
就是九哥里的，对
啊，就有点神话的感觉在里面。
对对对对
对，
好厉害，真的是。
是，
可是这个戏要谈恋爱的话，主角是施佩跟施勇，
是
你们两位都是演生行的，那你们怎么谈？
在这一出里面很特别，在天人界的时候呢，我饰演的是班杜，然后呢，施勇的是苏黎，虽然都是天人，但是有区别。他说，苏黎是女的。我是男的，
像女性化，
对
啊、因为天人也无所谓、
性别之分，
对
对
对
对对。
所以呢，在排练场上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两个都以为就是中性的嘛，然后或者是说，我们都是生行，然后所以我们就都按照我们的习惯的方式在排练，然后排着排着，然后那个导演就突然说，施勇，你这里好像是 要展现更多的女性的一些姿态、动作，然后他就突然啊，我是女的，
因为他们在读本的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男的，是小生啊，
两个都是男的，然后我是女的，然后啊，对对对对对，好，结果师友就开始要摆出一些小蛋的动作什么，可是他自己摆着摆着，他自己都很尴尬，然后我也尴尬，我就觉得哦，很不舒服哎、欸，就很好玩。然后导演就说不会不会不会，那是因为你还没消化好，还没消化好，这样子慢慢的就会进入了。可是到明代的时候，变成我饰演的这个吴妹，她是女生，只是她一直以男装
打扮
、对，
因为她为了她要维持她的家业，因为她的哥哥一直长期都在生病，她一个女孩子要扛起所有的家业，然后要帮忙妈妈打理所有的他们吴家的生意，所以就变成她一直都是女扮
男
装，
对对对，
方便去跟人家谈生意。
对，因为导演徐彦玲其实对这个性别这个部分的处理其实是很有经验，对不对？他自己的表演，对对对，所以这次是第一次跟徐彦玲合作嘛？
对
对，那他是
喜欢他吗？
对啊，
我觉得徐导很特别，因为我们之前也合作过很多位的现代剧场的导演嘛。那徐导，我觉得他很特别的地方是在我们开始开拍之前，我们有一个工作坊的课程，然后请徐导来跟我们上课，所以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呢，导演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指令也好，或者是说我觉得在那个课程里让演员可以感受到说我们自己先跟自己对话，然后可能导演就只有放音乐，然后他希望我们顺着这个音乐的节奏去流动，然后可能是旋转或者用跳跃的方式随意的摆动，然后他说都无所谓，没有什么的限制，那也是导演想跟我们更近距离的接触，也想了解演员吧。然后我觉得借由那样的那两三天的一个课程里面，可以让我很快速的跟自己的内在去连结，然后呢没想到开牌之后呢，我发现说哎，当我们开始读本的时候，开始对角色的认识的时候，其实更快可以进入，因为好像会有更多的一个那种同理的感觉，然后还有导演里面课程很好玩的是说叫我们两方辩论，这个演员你代表的是正方，你这边代表的是反方，然后呢两方开始辩论，
你要讲辩论的主题是吃火锅这件事
对，比如说我很喜欢吃火锅，然后另外一方就是说我很讨厌吃火锅，然后你就要说出吃火锅的不好有什么，那你觉得吃火锅的好有什么，然后呢大家就要想办法，可是你有可能我本来就很爱吃火锅，可是我是要代表我不喜欢吃火锅，所以就会脑子里就会大家快速的怎么办，我一定要怎么说，这很好玩，然后说到最后有人就会崩溃了，因为说不下去了，对，就好像我没有办法违心而说，
其实这个是导演在训练，就是说他在借由他的一个工作坊表演的形式的一个训练里面，他在协助演员去进入到这个可能这个角色不是你喜欢的这个角色，可是可能你未来会遇到，那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入门的方式能够成功的去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其实我觉得对我们这些演员来讲可以跟演林导演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契机。
哎，你们谁想到请徐彦玲来导这个戏？
是我。
哎呦，你好厉害哦！怎么你会觉得这个戏特别适合他？
因为他这一出戏呢，他讲三世的这样的一个轮回，所以他的情感是非常非常浓烈的。那因为我之前跟演林导演我们的合作，其实很早很早是在表演工作坊的《暗恋桃花源》
哦。
那时候是因为表坊跟明华园的合作
哦，那一次的
那一次、
哦，
然后我负责的是明华园的那个桃花源的编剧的那一块，然后那时候我遇到徐彦玲导演的时候，他是负责演江太太，我就觉得这个演员好特别，他讲客家话，然后又在那个里面，然后我就那一天我们在聊起，我们才知道说哦，后来我们过去新加坡就是《暗恋桃花源》过去新加坡演出。 人不够，然后演林导演他还穿着那个老虎还是大象的头，然后就这样第一场走过场。哦，然后导演你有穿？他说对啊。然后他就跟一休说，我们是演员，我们为什么会穿这个？然后就很好玩。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跟徐彦宁导演的渊源从《暗恋桃花源》就开始了。然后再后来，我跟师辈还有一次去水源剧场，看过徐彦宁导演一个很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一出戏《孟母金钗》。
哦，少年金钗男孟母，
少年金钗
少年，
对对对，少年金钗男孟母，
好周慧玲，
周慧玲老师那个戏，
然后呢，
好棒哦，
他演的是一个男性的角色，尤其他演那一场情欲戏的时候，让我会觉得说，哇塞，他一个女演员，她敢在舞台上这样的一个呈现，那我觉得说，她一定有她的会吸引人家，然后会去看，所以后来她导了几部戏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这一出《相看俨然》能够找来一个对细腻情感这么应该讲说这么容易去让演员去进入到角色，然后去把这个细腻情感呈现出来的这个导演，一定是非徐彦宁导演莫属了。
夫人好棒哦！
对，我觉得想得很周到，
想得很周到。我觉得每次这个选择编剧、选择导演跟整个的设计群，这个几乎是决定成败耶，就因为都是好的，可是跟这个戏的那个气质韵味要贴近的，那个、真的是不容易。哎，傅瑞好有眼光，
很有
抓得好精准哦。对啊，对
啊。好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听众朋友们谈这出戏。
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打开戏箱说故事啊！今天我们在谈相看俨然，一心戏剧团要在5月11、12演出的这个作品哦。那刚才讲到这个，其实是要有就第三世会有这个现代戏现代剧场的演员，
对
不对？
大田跟吕明瑶，
对，
然后他们跟师配师友，
对，
我觉得是两国
的
人，
这样子。
所以放在一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个里面，我们一般的观众会不会担心到第三世有一点跳痛？
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有点担心的地方，就是说，前两世可以爱得轰轰烈烈，可是到了第三世好像忽然就淡了，那个情感没有办法在第三世得到了一个圆满的一个抒发，所以呢，后来我们在整个制作会议里面，包含在剧本的整个调整上，我们决定让第三世是穿梭在两世之间的，那这样子呢，既能够把爱做一个完美的一个诠释跟一个流转过程，让观众能够呈现知道，也能够让现代剧这一组的人呢，能够充分的跟传统是融在一起的，
融在一起的，对对对对，否则就切割成三块，其实是两块，因为前两组是同样的人，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包含就是说，除了就是说他们在造型上面的一个不能让他们有一个切割感，另外最重要就是借由演员还有音乐性，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整个做一个整个主轴的串联
连贯。
他们的服装是很写实的现代服装吗？
是的
，现代的是。
哦，还蛮期待会是什么样。
对，而且
那你们的呢？
而且是同样在一个舞台上，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它的舞台设计是呈现一个镂空的一个，其实它是
盆栽是吗？
对，镂空的盆栽。那在彼此呢，其实是可以看透，它有那种穿透感。这是正是借由这种穿透感呢，我们去呈现时间跟空间呢，爱情在这个里面在流动。那现代的这一组，他可以看到他古代的他的前世是怎么样，前世好像也仿佛借由这个空间的交流、空间的流动呢，看到他的未来会是另外哪一种方式的呈现。
就连那个古代的服装我们都好好奇哦。像上古时候那个是一种 像仙人一样的那样子是啊、嗯、
对，像天人界的时候那个服装的设计跟我们在明代又不太一样，
一定不一样、哦嗯、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啊、然后也不会让我们觉得说好像是很传统的那种形式的天人、嗯、不是、嗯、我都觉得说哎，这个是哪一个国家的，
有个仙气在那里，
对、啊、就还蛮特别的、嗯、那个我看到那个设计图我就觉得说哎，这次那个建国老师、嗯、他也是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个设计这一出戏、嗯，
我觉得施贝跟施永很哎，你们这戏里没有武打吧？
没有，这一出都是爱文戏居多。对，终于不用打打杀杀，不然我们两个每次见到我们就是演兄弟啊，不然就是演那个。
可是我们是不是有句台语叫什么"相爱相杀"？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个是会打来打去吗？
我是想你们两位好不容易哦，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我们看你们这样一路啊，那个武功越来越好，就身段好。这是不用说了，连武功都是早期看的时候好像觉得还比较勉强一点，所以后来武功就突飞猛进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孙膑庞涓的不要说了，那个白玉堂啊、嗯、什么，然后在前面的武松啊什么，怎么会练到这样的一个身手啊？
也是借由每一出戏角色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是会有安排一些需要锻炼的一个过程、嗯、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学习更多，也让我自己的技艺可以慢慢的成长。像我跟施永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
是、啊、
不是练童子功的，
是、啊、是、啊、
像我们都算是我是半路出家的这种，25岁才开始要下定决心走这一行、嗯、然后开始学习，可是知道自己起步的晚，然后我又是女生、
嗯、
然后在歌仔戏里面又必须是要扮演生行、
嗯、
所以那歌仔戏里又没有分说文武生、嗯、什么都要会、嗯、都要来，所以就非常的吃力。那当然在筋骨上面本身就已经比别人还要硬了、嗯、可是就是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这样锻炼。那虽然身上一定都会多多少少都是很多的伤啦、
嗯、
可是我觉得说在这个练习跟排练还有每一出戏把角色创造出来之后、嗯、跟自己做一个连结、嗯、然后再呈现出来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演戏带给我很多的快乐、
嗯、
也让我自己的心灵有很多的成长、
嗯、
然后当然筋骨别说了，筋骨也是这样慢慢锻炼起来的、嗯、所以我觉得说还蛮好玩的，就是说我身为一个戏曲人觉得我蛮开心的，就是我这一辈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嗯、可以在舞台上扮演各种不同的人、
嗯、
然后你看我这辈子我是女生，我怎么可能当皇帝，
是
我怎么可能当那个将军、
嗯、
可是我是女儿身，但是在舞台上我却必须要扮演皇帝将军也好、
嗯、
然后或者是说丑角的角色、
嗯、
啊，我觉得说哎，原来演戏是这么的有趣，
是
然后可以磨练自己，又可以把很多的感动跟快乐带给观众。
这个怎么听呢？有点像是幻玉迷宫的主题的感觉。对啊，那个戏最后不是也在讲这个演戏跟人生的这个事情吗？对啊，对啊。
其实我们一心呢，一路走来呢，有很多贵人的相助，包含了像温宇航老师。我觉得温宇航老师是第一个帮助我这两个妹妹，怎么样从一个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开始学习怎么样进入到角色里面。
嗯，
因为我们在看温老师在给他们两个做示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惊讶说温老师为什么可以身段这么美，他明明就不懂闽南语、嗯、然后歌是他们两个在唱，温老师就可以比得好入情、
嗯、
然后比得好诗情画意、嗯、很投入在这个角色里面，然后也藉由这样的方式呢跟温宇航老师一步一脚印这样慢慢的合作了、嗯啊、好多年了、
嗯、
是好多年来了、嗯、然后他们也慢慢的从老师的身上然后也吸取到更多的养分。那除了温宇航老师还有就是每一出戏合作的这些现代剧场导演、嗯、包括郎祖筠导演、啊嗯、然后还有李一修导演、啊嗯、等等等等、嗯、然后另外如果遇到武戏的时候、
嗯、
我爸爸的好朋友刘光同老师、
嗯、
他就是义不容辞的会来帮助这两个小生、
嗯、 爸爸自己也会、啊、
对，然后他老师帮助这两个小生呢还要说，嗯，已经嘛你会有较多啊，什么动作要较减一点，什么动作要减一点，不能让他们两个、
欸、受伤
受伤，以他们能够展现最好的为主，但是又不要去伤害到身体、嗯、那就是一路以来有这些的老师们、嗯、有这些的导演们戏剧指导们对他们两个的一个疼惜跟呵护、嗯、所以他们才能够说在这一两年里面稍微有点让大家看到他们的表现、
嗯嗯、他们自己用功，所以老师们才愿意，才很高兴就是看到你们的成长。哎，我在想回我们这个相看俨然，我好像在哪里看到一些，哎，是你们提供的资料，就是雪君说这个戏的主题是爱的什么，之前他在国光我们做那个狐仙的时候，他觉得那个主题是爱，真正的爱是要放手、嗯、那么在这个戏呢，相看俨然，他觉得爱是什么，
爱要节制、
哦、节制什么意思呢、嗯、
就像举例来说好了、嗯、我们很喜欢喝珍珠奶茶、嗯、但是呢、嗯、你每天一杯是 OK 的、嗯、但是你如果一天喝个十杯、嗯、然后呢又是全糖的时候、嗯、那身体会负荷不了、嗯、
所以
爱要节制、
哦、节制是怕身体负荷不了，
不能溺爱对方不能宠着对方，这样的概念吗？
可以宠吧，我觉得是可以宠，
但是不能溺爱，这样子。
对对对、
哦、所以这出戏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真爱，
对，真爱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的爱，
对，真爱俨然
要喝那个什么珍珠母、啊、那个叫
珍珠丹拿是什么，对对对、这个、我们不能有广告，
来把我剪掉
在曼娟老师的俨然记里面，他在这出戏里面讲的是爱的追寻、
嗯、
那可是在我们经由雪君把他重新另外在写了这个舞台剧的这个剧本之后呢，我们的一个爱的主题反而是在爱的节制上面、嗯、那这个爱的节制呢，它不但在上古时期甚至明代这个时期还有在现代，其实它是贯穿整个戏最主要的一个精神主轴、嗯、
是。
那节制到什么程度呢？那最后到了第三世的大田跟吕明瑶，他们的爱有圆满吗？可以问吗？
这里不好意思剧透，
不透。
我会觉得爱的节制这个主题跟一开始就是石佩在讲的那个，你不是说看到日本那个榻榻米会有感觉吗？
对，
我觉得后让我想到日本文化有一块也是那种很克制的那个部分，对于情感的那种节制，我想到那个啦。
你的梦也入了傅瑞的梦，然后一起到了雪君的笔下，
是，
然后我们等着要看台上的，
是，所以最厉害的是雪君有办法把这么多的梦呈现在舞台上，
对，
他自己也有很多的梦，
是，所以到底谁是谁，哪一个才是梦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在这个非常爱、哦、非常真爱的这个戏里头，来，让我们一起找寻爱的答案吧。嗯，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傅瑞老师，还有非常谢谢石佩到我们节目里头、啊嗯、那我希望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的话，5月11到12号在台湾戏曲中心
大表演厅、
嗯、
票已经卖得非常好了，所以要赶快去，
少数的还有一些大家赶快去，
对
对对，好、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也差不多要告一个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是罗世龙，
我是王安琪，
我是孙傅瑞，
我是孙石佩、嗯、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谢谢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蛮好的，也没有透到太多。
本节目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深耕文化经典，引动艺术风潮，与您共筑美善社会。